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撒旦要我们不信神的话，转而相信他的话。然而撒旦的话最不可信，我们必须要加倍的小心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谈到试探呢，圣经一再给予我们提醒和警告，然而撒旦依然在向人说，不要信神所告诉你的一切话。到底我们要相信撒旦的谎言呢，还是我们去相信神的话呢？我们必须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回答这条问题，到底我们相信谁呢？是撒旦的话，还是神的话？试探的种类虽然众多，不胜枚举，但本质却都是一样，就是要人在神所设定的范围以外寻找欲望的满足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思想到人类的第一宗试探事件，当然就是夏娃在伊甸园中所面对的。这记载在《创世纪》第三章里面。撒旦成功地叫人陷入试探之中，结果其影响一直到今天。到底试探出现的时候，我们该怎样面对和处理呢？好，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。
每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之中都必然会遇见试探，有时候试探是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，让我们措手不及。如果我问什么试探对你来说是厉害到你根本无法去抗拒的，你会怎么回答呢？弟兄姐妹，你认为对你来说让你必败无疑的试探是什么呢？你知道什么试探是大到你无法去面对，似乎是你无法忍受的吗？那么今天我们会一起来思想《创世纪》的三章所记载人类的第一个试探。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的内容，因为这不但是人类的第一个试探的个案，而且还跟我们有着莫大的关系。虽然这个试探发生在上古年代，是从有人类的时候就发生的，但是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，一直到今天，试探的模式和试探的过程就像我们亲身所经历的一样。撒旦怎么样接近人，怎么样把试探放在人面前，怎么样成功的让人动心，这一切的一切都跟创世纪第三章所记载的没有什么分别，可以说是如出一辙。好，我们看创世纪三章的一到七节经文的记载。经文说，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那么首先我们要看的是带出试探的原来是园当中的蛇。经文说，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当然我们知道这条蛇其实就是撒旦的化身。圣经称撒旦是试探人的，他是发动试探，引诱人进入试探的。在新约的哥林多后书二章第十一节和以弗所书六章第十一节当中，保罗都有提到。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，保罗说，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，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。而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那里，保罗又说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圣经无论是旧约或者是新约，一提到撒旦，都必然是指出他是极其狡猾的，是诡计多端的。而创世纪这里也指出，蛇比田野的一切活物更加狡猾，它是有智慧的。那么对比其他的受造之物来说，蛇它是聪明的，但是它却被撒旦所利用。撒旦选择了蛇来接近夏娃，跟夏娃展开了对话，而夏娃也毫无防备地和蛇进行对话，丝毫没有察觉到自身的危险，也不知道自己即将陷入的危险境界。那么到底撒旦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呢？撒旦要做什么事呢？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因为撒旦在夏娃身上要做的事，同样是他今天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。每一次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，其实都是夏娃事件的一次重演。因为撒旦依然用着同样的手段，依然是用同样的诡计和伎俩，他的目的就是要人离开神。我们要记得，神造人的原意是要人敬拜他和侍奉他，向着神有纯一清洁的心。但是如果撒旦可以试探人成功，用不同的手段叫人听从他，那么我们的心就会偏于邪，转而去敬拜和侍奉魔鬼，而不是创造我们的主。当然撒旦他会用其他的方式来显明在人面前，叫人崇拜他和侍奉他。但是不论是人崇拜自己，崇拜某人，或者是某些事物，或者是一段关系，一些自己所拥有的东西，那么这些东西的背后全都是由撒旦来操控。那么撒旦的目的是不惜一切的去引诱人怀疑神，离开神，不再敬拜神，不再侍奉神，转而去崇拜自己，又或者是把目光从神的身上转移到别的人或者是事物身上。那么到底蛇所带给夏娃的是什么信息呢？蛇跟夏娃说了一些什么呢？好，我们看创世纪三章的一节二节，我们留心这里所记载的经文说，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么撒旦在这里向夏娃所做的，正是今天他同样要向我们所做的事，他就是要挑战我们去怀疑神的话语，因为是撒旦先提到神的话的。撒旦接近人，他主动向人谈到神的话，和人讨论神所说过的话，而撒旦的目的很明显，就是要人不相信神所说过的话。我再重复一遍，撒旦要做的就是要人不相信神所说过的一切话。他对夏娃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来问一问自己，神向我们所说的到底是真理呢，还是非真理呢？ 神所说的永远都是真理，因为神自己就是真理的本体，他就是真理。然而，每一次我们陷入到试探之中，我们其实都是一再地向神说：神啊，你所说的不是真理。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认为神所说的就是真理的话，除了神的话之外，再没有真理了，我们就不会让自己卷入这样的试探还有罪恶之中了。我们的行动直接向神传达了这个信息，那就是我们否定了神所说的话就是真理，因为我们接受了撒旦的谎言，我们不信神的话是不变的真理。那么这就给我们看到，试探人的试探者就是撒旦，而他所带给人的信息就是不要相信神所说的一切话。那么撒旦有什么方法和手段去达到他的这个目的呢？好，我们看约翰一书二章的15-16节，经文这里说：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好，让我们来思想一下这里所说的。因为我们每一次遭遇试探，其实撒旦都是依照这个模式去进行的。每一个临到我们身上的试探的形式，都是万变不离其宗，都离不开约翰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三个方面，那就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。肉体的情欲就是我们的欲望、我们的可想，眼目的情欲就是我们由感官所引起的欲望，而这欲望是一发不可收拾的。还有就是今生的骄傲，是指着我们获得荣华富贵可以独立自主的那种欲望，其实同样是欲望，只是不同层面而已。过去我们曾经说过，试探其实就是欲望发动，要我们越过神所设定的界限去获取欲望的满足。而欲望的层面，约翰把它分成了三个层次：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。那么有了这样的概念之后，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的第三章，我们看蛇怎么样把试探摆在夏娃面前，而夏娃又是怎么样跌进撒旦所设的陷阱之中。往日蛇所用的步骤，其实同样是撒旦在今天所用的。所以明白夏娃所受的试探的过程，对我们今天如何得胜试探来说是有着莫大的帮助的，因为这个过程是完全一样的。创世纪的3章4-6节，经文这么来说：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，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那么刚才我们看到试探出现的三个层面，首先是肉体的情欲。夏娃看着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她觉得这些果子好做食物。那么换句话来说，能够满足她的口腹之欲，可以让她一尝这个果子的美味。不但是这样，下一句说到也悦人的眼目，这是眼目的情欲。夏娃看着这些果子就爱上了他，他很想得到眼前所看见的这些果子。还有就是这些果子是可喜爱的，能够使人有智慧，这个是今生的骄傲，因为可以借此提升自己，可以使自己的地位好像神一样。夏娃他心想，神知道什么？只要是我吃了这个果子之后，我也可以知道什么，那么从此之后，我就跟神变成同等的了，我可以看见神所看见的，我可以知道神所知道的，那么这样我就是神了，这真是一件美好的事。但是神不是被造的， 被造的就永远不能成为神。离开真理的源头，人的思念就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蛇先前是怎么样对夏娃说的呢？蛇对夏娃说，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，能知道善恶。那就是说，如果你们想像神一样，那么现在就是你们的机会。问题是，你们想像神一样吗？还是不想呢？还是只想保持现状呢？你看，这句话就挑动起夏娃里边骄傲的心。他当然渴望能够像神一样，可以分辨善恶，这是夏娃当时所没有的。于是撒旦就把一件很容易做的事情指示夏娃，就是只要夏娃不再相信神所说过的话，去吃那个果子，不要理会神的命令，那么他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了。这个神曾经吩咐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是那么样的甜美啊，好做食物，实在是让人垂涎欲滴，也悦人的眼目，叫人一看见就爱不释手，很想据为己有。反正人活着是要吃东西的，为了吃啊，上帝的话呢就不重要了。不但是如此，还可以提升人的地位啊，叫人好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。你看，这些都是让夏娃站不稳的原因，都是叫夏娃最后违背神命令的原因。那么今天撒旦他依然用着同样的伎俩，虽然环境不一样，事件不一样，但是整个过程是完全一样的。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的描述，其实就是解释了创世纪第三章的情况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在创世纪的三章的记载当中，我们看到夏娃他所面对的正是这三方面的诱惑。撒旦借着蛇把这三个方面的诱惑摆在夏娃面前，叫夏娃无力再抗拒这么多美好的结果。他只要做出一个动作，立刻这三样美好的后果都可以同时得到，又何必苦苦地守着神的命令来呢？夏娃心想啊，只要一吃，他就可以满足口腹之欲，他所渴望的就可以得到，而且他还可以获得提升，好像神一样的能够分辨善恶。这又何乐而不为呢？为什么要难为自己，禁止自己呢？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每一个人都有本能的欲望，都有对物质的欲望，都有感情上的需要和渴望，我们都渴望被爱，都渴望有爱的对象。而撒旦呈现在人面前的试探，可以是在不同的层面里边来出现的，不但可以涉及人在物质上的需要、感情上的需要，也可以是理性上的需要。我们希望获得知识和经验，我们都有强烈的好奇心，我们都希望有更多的人生经验，这些欲望其实都是神所赐的，可以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多姿多彩。没有一个欲望是错的，他们根本就是中性的，问题只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去使用呢？是否在神所指定的范围之内去使用呢？又或者是超过神的界限呢？神所给人的每一种欲望都设定了界限，不论是物质上的、情感上的、理性上的，每一种欲望都有它的界限。这是神希望我们在其中享受被真理约束的自由。我们在神所定的范围中来享受，就获得真正的快乐，就有无穷的好处，就能够使得我们的人生多姿多彩。我们可以获得成功，获得欢乐，我们的人生可以蒙神赐福，因为我们是行在神所指定的范围之中，所以受到神的保护。可是我们要是超越神所定的界限，企图去多得一些神不要我们获得的欢乐的时候，那么这将变成是痛苦的和可怕的结局，因为我们违反了神所定的准则，而这就是犯罪得罪神的行为。我们满以为啊，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快乐，谁知道得到的反而是痛苦。那么园当中这棵美丽的果树怎么样呢？ 这个完美无瑕的伊甸园又是怎么样呢？本来一切都是完美无瑕的，因为是神精心设计和创造的。但是一经夏娃超越神所定的界限，越过神所设的保护，不受真理约束之后，所有事物都起了非常大的变化。夏娃那一个动作是决定性的因素，在他还在考虑举棋不定的时候，所有事物都依然保持着他的完美。但是当夏娃一做了这个决定，并且用行动来表达他内心的意愿，又把禁果给了亚当，亚当在毫无抗拒之下也吃了之后，世界和人类立刻就起了变化，跟之前的再也不一样了，而且再没有恢复的可能。夏娃既然选择了吃禁果，他就无法回头，再也没有办法回转了。吃了禁果之后的夏娃并没有尝到撒旦所给他的承诺，享受那些欢愉和惊喜，相反的却带来他无限的羞耻和痛苦。人类的痛苦就在此刻产生而且延续下去，因为罪入了世界。当人活在神的真理范围当中的时候，一切都受到神的保护，有神的照顾和供应。但是当人要挣脱神而独立，走出神所设定的界限之后，人所要付出的代价，所要承担的痛苦，是人开始的时候所没有想到的。其实吃禁果之前的亚当夏娃一无所缺，神为他们预备的环境是最理想最美好的，他们不缺任何东西，他们什么都有，可以说是一应俱全，生活的是既快乐又美好。他们和神也有着美好畅快的沟通，是毫无阻隔的，也没有隐藏的事，所有事情都是纯洁无瑕，充满着和谐美善。亚当和夏娃其实不必再要求一些什么，可是撒旦却挑起他们肉体的情欲，不但是把肉体的渴望放在他们的眼前，而且还加上了他虚假的承诺，这是撒旦他经常使用的伎俩。他在怂恿人去犯罪的时候，往往将一条容易走的路指示人，交给人啊，怎么样可以即刻的获得所需。其实神才是供应的源头，只有神才能满足亚当夏娃一切真实的需要，他们的生活是一无所缺的。神的能力、神的慈爱、神的不变、神的美好，尽在亚当和夏娃二人面前展现出来。如果神不是这样，那么根本也不值得我们去侍奉。但是只可惜人心还是不满足，撒旦的试探一来到，就让人本来平静的心情和生活发生了变化。撒旦指出，你还可以多得一些啊，你现在没有得到的东西呢。而那些我们没有得到的东西是很有吸引的，也许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的，所不认识的，但是透过撒旦所指示的简单途径，立刻就可以获得了。撒旦的试探就是这些，叫人感到不满足，不满现状，不甘愿在神的真理的约束之下，心思意念偏于邪，一心想要得到一些神没有给他们的东西，并且向着神没有一颗感恩纯一清洁的心，而是怀疑神，埋怨神，从而踏出神所划定的界限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神没有留下什么好处没有给我们，如果人真的是需要这些东西，那么神早就给了。神之所以不给，其实本来就是人不需要的，但是人偏要去得到神没有给的，那么罪就由此产生了。那么另一方面，我们从始祖受试探的事件中看见的，就是撒旦是怎么样的歪曲神的话。创世纪的三章第五节经文说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那么撒旦这句话显然是他自己所捏造出来的，而不是神所说的，他是在歪曲神的话语。因为撒旦只将好的一面摆在人的眼前，而没有按事情的真相坦白地告诉我们。 当然，这是撒旦的本性，他是说谎者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撒旦没有告诉夏娃，你吃了这个禁果之后啊，你就是违背了神的旨意，神呢会把你赶出伊甸园，你和神的关系以及你和丈夫的关系都不再像从前那样，一切都因为你吃了禁果而起了变化。撒旦完全只字不提以后夏娃他会遇见的痛苦，他是把谎言摆在始祖眼前，一心只想引诱他们吃这个禁果，这个是非常邪恶的。那么等到夏娃听从了他的话，吃了禁果之后，才发现不对劲儿，但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今天当撒旦把试探放在我们眼前的时候，他一样只会叫我们想到接受试探之后可以得到的快乐还有享受，而没有想到要付出的沉重代价，要换来无尽的痛苦等等，他不会让我们想到。撒旦没有提到我们叛逆神之后会跟神的关系疏离，我们会失去生活的力量，我们会尝到忧愁的滋味，我们的良心会责备我们，我们也会受到罪所带来的伤害，我们甚至不能安睡，我们的家庭以及亲人都将蒙受伤害，我们的经济也会受到影响，我们的朋友也因此而遭到影响，我们终其一生都会生活在后悔之中，而真实的情况完全不像撒旦起初所给我们的承诺那样，所以撒旦才真是我们的仇敌。彼得前书5:8，彼得他说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撒旦的话是最不可信的，但愿我们在面对试探要做出决定之前，我们先来问一下自己，如果我接受这个试探，我知道它带来的后果吗？我能付得起这个沉重的代价吗？它能够真的带给我满足和平安吗？但是感谢神，今天我们信了耶稣，已经蒙恩得救，与神的性情有份，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，靠着主复活的大能，拒绝试探，得胜试探。好，今天的讲题，试探的现身，我们就先讲到这里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，在试探下屈服所带来的结果都是悲剧的。可能时时会给人短暂的欢愉，但刻意叛逆神所带来的最终必然是痛苦。但愿我们在付诸行动之时要三思而后行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天国窄门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liangyou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呢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